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防长魏凤和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面，试图确保两国之间更广泛的紧张关系不会变成军事误判或误传。这个是自去年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中防长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之前他们在四月份进行了电话交谈。五个大楼礼拜五针对美中防长会面发表声明，说奥斯汀防长和魏凤和讨论了美中国防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奥斯汀在会上宣读了台湾关系法的章节，并强调了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美国严重关切的部分。在这次会议上，魏凤和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奥斯汀强调的即是一个中国政策。奥斯汀就向魏凤和重申，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但奥斯汀亦同时警告北京不要采取破坏台湾稳定的行动。在汽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食品价格飙升之际，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五报告说，五月份通胀进一步加速，消费者价格指数比一年前上升 8.6%， 是1981年12月以来最快增长。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是衡量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整体指标，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上升 6%， 仍略高过 5.9% 的预期。按月计算，整体 CPI 上升 1%， 住房、汽油和食品价格飙升都是促成这一增长的因素。能源价格比一个月前普遍飙升 3.9%， 使年度增幅达到 34.6%， 其中燃料油月度和年度升幅分别提高 16.9%、 106.7%。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五月份汽油价格飙升，平均每加仑约$4.37。礼拜五，汽油价格接近每加仑$5，再次创下新高。拜登政府礼拜五宣布，将结束国际旅客入境美国前需要提供 COVID-19 阴性检测结果的要求。该政策将在美东时间这个礼拜日凌晨12点生效。白宫发言人海文·穆尼奥斯礼拜五在推特上说， CDC 是根据科学和变体的情况来评估这一要求的。自2021年1月强制执行入境前提交 COVID-19 测试以来， CDC 经常更改入境规则。旅游业团体亦经常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终止入境病毒检测要求，称该规则有害而且不必要。英国国防部6月10号表示，国防大臣华勒斯这个礼拜已前往乌克兰和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防长列兹尼科夫会面，以确保英国军援一直能够符合战场实际需求。华勒斯此行访问乌克兰两日，在首都基辅先后与列兹尼科夫和泽连斯基会面，三人讨论乌克兰目前及未来可能需要的军备与训练，并同意加强互动。一名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说，整体而言，到六月初，西方军援只是满足乌克兰军队防卫所需不到10%，要组织强力反攻非常困难。除了性能，军援武器和弹药和数量亦都很重要。俄军至今取得的战果主要有靠火力打击方面的数量优势。英国国防部表示，俄乌战事和前线形势随时在变化，英国提供乌克兰的支援亦必须跟得上变化。英国将持续提供乌克兰有效的致命武器，协调国际军援行动。香港的新闻自由继续恶化，专门进行深度调查报道的网媒传真社礼拜五宣布即时停止运作。这个是继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后第四家香港独立媒体宣布停止运作。传真社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停运声明说，近年传媒行业巨变，传真社屡次思考是否仍有继续下去的空间，但每次最终都决定本住信念，谨守岗位，报道事实，惜万物有时，现在是时候告别了。传真社是在2015年夏天，由香港资深媒体人吴晓东以网上众筹资金的方式创办的。在资本来源紧缺的情况下，曾经面对财政危机。 该社记者的数目更一度才减至只有两个人。该社曾经发表多份受到公众注目的调查报道，包括调查香港特首李家超的两名儿子和香港商界以及多名特首选举委员会有合作关系。俄罗斯目前将攻击火力集中在乌国小型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乌克兰东部北顿涅茨克进行激烈巷战，两军都称重创对方。乌克兰部队声称在北顿涅茨克巷战中成功推进，但亦说扭转战局的唯一希望有赖于更多火炮来抵御俄罗斯的强大火力。另外，根据泽连斯基的网站，他已经签署一项针对总统普京及数十名俄国高官实施制裁的政令，包括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被制裁的官员包括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总理米舒斯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 SFDPH 星期四宣布，经过加州公共卫生部门实验室的检测，在居民中发现了另外三例猴痘疑似病例。 SFDPH 正在等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对所有四例猴痘病例的确认。卫生官员表示，在星期四报告的病例中，其中一名居民最近在美国境内旅行，而另外两人就没有。卫生官员表示，一般人群的感染风险较低，但是他们警告说，和多人进行密切的身体接触可能会使患猴痘的风险升高。 SFDPH 表示，预计旧金山可能出现更多猴痘病例，目前亦在密切关注 CDC 和 CDPH 的最新情况和指导方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在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提到台湾局势时指出，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同一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称，如果台湾独立，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战争。岸田文雄说，他有责任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同时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他说，为了保护自己，日本必须提高其威慑力量和应对能力。他还承诺在今年年底前，他的政府将确定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岸田所在的自民党的目标是将日本防务预算增加到 GDP 的 2% 以上，这个和北约成员国的目标一致，而传统上该国的防卫预算被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1% 以下，约为50,000,000,000,000。岸田文雄表示，他将在明年春天之前提出一项自由开放印太和平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为至少20个国家提供巡逻舰艇以及海上安全人员培训，日本将为此在未来3年中拨款20亿美元。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与检验局 FSIS 星期四宣布，全美超市近905磅即食沙律产品因感染李斯特菌被召回。位于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工厂正召回2022年5月18号至6月8号期间生产的包装沙律产品。这些产品的调查结果是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阳性。被召回的产品在美国农业部标志内有一个机构编号 EST19860。美国农业部说，目前还未有证实由于吃了这些产品而产生不良反应的报告。食品安全局要求所有出现以下症状的人与医疗保健者联系，包括发烧、肌肉酸痛、头痛、颈部僵硬、精神错乱、抽搐，有时在抽搐之前有腹泻或其他胃肠道等症状。食品安全局建议，如果任何人在冰箱中发现有这些物品，请立即弃掉或退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对俄罗斯以半导体禁运的经济制裁，生产 Elbrus 微晶片的俄罗斯处理器大厂 MCST 在6月初表示，该公司可能将其生产线撤离台湾，转移到位于莫斯科附近城市扎列诺格勒的美光工厂。 根据国防新闻网站报道，俄罗斯与台湾的关系在俄乌战争后不久恶化。三月，克里姆林宫将台湾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台湾已经停止向俄罗斯运送微晶片。业界人士估计，这家位于扎列诺格勒的代工厂最多只具备90纳米的制程技术，远远落后于台积电目前使用的5纳米制程技术，而且它的优秀率低过台积电好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